神的言语在我上堂何等甘美，在我口中比蜜更甜。我借着你的训词得以明白，所以我恨一切的假道。欢迎你跟我一同来寻求查考真道分解。
欢迎所有渴慕真理、愿意在读经上下苦功夫的弟兄姊妹、主内家人收听真道分解。今天我们会进入第七章。
来啊，让我们做个智慧的人，一起进入真言书，聆听智者的劝勉，得着真正的智慧。欢迎参加真言书研读。
在一连三回的真言书查考里头呢，文慧都和您谈到一个相同的内容主题，那就是远离淫乱的事情。真言第五章警告我们不要犯淫乱，第六章后半部分是告诉我们要远离淫妇。那么到了第七章，作者呢就再次提醒我们要防备淫妇的引诱。今天呢，我们会把第七章的箴言看完，盼望呢这些信息成为弟兄姊妹的见解，帮助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。首先呢，我们把这章圣经呢来加以分段。七章一到五节是第一段，一到五节第一段内容是讲呢，当人亲近智慧的时候就能够远离淫妇。那么六到二十三节是第二段，详细的描写淫妇是用什么方法来引诱青年人的。而最后的24到27节是一个劝勉的总结。箴言的结构是很特别的，在讲教训之前会要求青年人留心听智慧的教导，而在讲完了教训之后，往往就再一次的叮咛，一定要青年人遵守教导。那这种结构就突出了教导的重要性了。箴言的第七章也是用了同样的结构，用我儿，你要遵守我的言语作为一个开始，劝告青年人要把训诲像珍宝一样藏在心里，因为这些教导使人有力量得胜一切的诱惑。七章二到三节就出现了我们人体的三个器官，眼中的瞳仁、指头和心板。瞳仁呢是人体中最贵重的器官之一了，我们绝对不容许任何微小的尘土侵入眼瞳，伤害瞳仁，因为没有瞳仁就和瞎子没有分别，看不见东西了。所以呢，我们会特别细心的照顾和保护瞳仁。作者就鼓励青年人要用这种态度来保护律法典章，这是一个很合适的比喻。而指头呢，在经文中就代表了行动，心板呢则是心思意念。以色列人按照吩咐把神的话语系在手上，戴在额上，刻在门框上，表示自己的虔诚。但是最主要的还是要把神的话语刻在心板上，在行动之前先思想神的教导是什么。所谓三思而后行就是这个意思。而七章五节呢是这章的要节，提到呢防备淫妇的最好方法就是呢，只要和智慧保持亲密的关系就能够远离罪恶。在箴言当中啊，智慧这两个字预表着主耶稣，换言之呢，智慧的教导就是神的教导。那么有关这方面的主题呢，我们在下一回讲到第八章的时候呢，会再详细的和弟兄姊妹来查考的。分享完七章的第一个段落一到五节，接下来看第二个段落六到二十三节。在这个大段落里， 就把淫妇的特色和引诱人的技巧描写了出来，并且附加了青年人堕落的真实个案，目的是让我们从多个角度来了解淫妇的轨迹，以免自己落在堕落的光景当中。作者呢，用个案来开头，首先就描写一个愚昧的少年人怎么样受害。那经文中愚蒙人这个词啊，是指思想简单，没有头脑，没有判断力的人。这样的人最容易受到引诱了。他虽然知道不可以靠近淫妇的房门，知道面对罪恶要转身而去，可是呢，他仍然自投罗网。当黑夜来临的时候，直往通他家的路去。那这是他堕落的原因呐、啊。弟兄姊妹，罪恶呢就经常装扮成光明的天使来引诱人，而您究竟是用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罪恶的呢？那么说完了无知的少年人要寻找淫妇的家之后，接着在七章的十到二十一节就描写淫妇的特色以及她的轨迹。淫妇的性情和举止完全违反了当时妇女的规则。经文描写她喧嚷，不守约束，在家里停不住脚，有时在街市上，有时在宽阔处，或在各巷口蹲伏。那犹太人呢，古代的风俗习惯和我们中国人是差不多的，妇女呢通常是安安静静的留在家里，不会随便外出的。而淫妇呢，却不守约束，任性妄为，挨家闲逛，在行人拥挤的地方，例如街市上、宽阔处和各个巷口蹲伏，希望猎取呢他所要的人，引诱他们犯罪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淫妇不但毫无羞耻，更亵渎神。他拉住无知的少年人说：“平安记在我这里。”今日才还了我所取的愿。淫妇呢，是在表示他是一个虔诚的人，刚得到神的祝福，献上了平安祭。那平安祭呢，是神所规定的五个祭礼之一，其他四个祭呢，分别是燔祭、素祭、赎罪祭和赎愆祭。平安祭是人自发的一个敬拜的行为，那么目的有两个，第一个目的是为着自己的平安来感谢神，第二个目的是为了还愿，同时表示愿意和神和人相交。平安祭所用的祭物呢，是没有残疾的牛或者羊，还有不同种类的饼，而祭物呢，就象征着人和神之间的和平。在五种祭当中，只有献平安祭的时候，奉献的人才可以吃祭肉，但是祭肉呢，必须在头一天或者是第二天吃掉，如果留到第三天，就要用火烧掉了。另外一方面，律法规定，奉献的人一定要把祭物的右腿和胸留起来给祭司用，然后呢，才把剩下的祭物和邻居朋友一起来分享。那么箴言呢，这儿说淫妇呢刚刚为了还愿而献上了平安祭，得到了神的祝福，所以淫妇就邀请少年人和他一同享用祭物。这是很有讽刺味道的描写啊。淫妇是为了什么事情而感恩呢？神会怎么样祝福他呢？弟兄姊妹，这是很值得我们思想的问题。那么除了刚才讲到用饮食来引诱之外，淫妇还会用舒服的床榻来吸引人。她所用的绣花毯子和埃及线织的花纹布都是当时贵重的布料啊，质料柔软，而没药沉香和桂皮则是珍贵的香料。那么从这我们就看到淫妇的引诱是多方面的，是层出不穷的，他在人的眼目、口舌和听觉、嗅觉方面都用功夫，所以呢，只要我们一不留神， 就会跳进他的陷阱当中的。淫妇呢，趁着丈夫不在家而引诱其他人和他行淫，饱享爱情，这是不可赦免的罪。那经文中呢，丈夫在原文中是写成男人，而英文最古老的钦定本圣经就把男人呢翻译成好人。弟兄姊妹，这是很有意思的一句话。淫妇呢，好像是在否定他们夫妇的关系，以便纵容青年人放心和他行淫。结果呢，少年人经不起引诱，就随从了他。圣经形容这位无知的少年人像牛羊一样被牵到宰杀之地，又像雀鸟飞进了网罗之中，结果不能自拔，遭到惨痛的下场。刚才文慧所分享的七章十到二十三节呢，是这章圣经的重点内容。透过描写淫妇怎样引诱无知的少年人犯罪，成为一面镜子，来劝勉我们要警醒自己，以免落在同样的罪恶当中。好了，最后一段七章二十四到二十七节是一个总结。作者呢，就苦口婆心的劝勉青年人要听教导。第二十六节这样说，被他杀戮的而且甚多。原文的意思呢，更有警惕的作用，是这样说的，许多强壮的也被杀戮。弟兄姊妹啊，当我们自以为在某件事情上站立得稳，不会跌倒犯罪的时候，往往就是我们最软弱的时候。撒旦最懂得在这些地方来攻击我们，所以呢，我们每一天都要穿上神所赐的军装，在属灵的事情上和撒旦征战。那么下一次呢，文慧将会和您一块查考智慧的告白，也就是箴言书第八章，这是圣经中宝贵的一章经文。作者呢，用了名人话来描写智慧，并且呢，用第一声的写作方法，用了四十个我这个字，说出智慧的身份、地位、工作和赏赐。智慧是预表着主耶稣，凡接受主的就得了智慧和生命。那么盼望弟兄姊妹在文慧分享之前，能够先把箴言第八章好好的读一次，预备自己怎么样听从智慧的告白。让我们亲近神，得着真正的智慧。